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继火箭军后再爆解放军大改组，德反间谍部门首次点名中联部系情报机构。美媒指美国制裁无法阻止普京侵略乌克兰，但可以让习近平犯台前三思。感言导演杜琪峰谈港产电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继火箭军后再爆解放军大改组，在去年十月公布解放军火箭军组织结构报告的美国空军大学附设智库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简称 CASI， 当地时间31号再度提出一份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重组的报告资料，表示解放军今年开始将大部分原先隶属海军的战斗机、轰炸机、雷达站、防空部队等移交给空军，目前已至少完成3个战斗机旅、2个轰炸机旅、3个雷达旅、3个防空旅和几个机场站的移交作业，只是保留舰载航空器部队、训练单位和少数选定的机场。研究所认为，解放军海军将部分航空器移交给空军，是整体空中防御的统整，但就海上作战的情况来看，将增加跨军种指挥协调的问题。但分析认为，解放军海军将以航舰、两栖攻击舰为中心，全力发展舰载航空兵部队。最新报告指，已完成移交的战斗机旅、轰炸机旅等部门人员复制或单位番号都已改成空军。海军航空兵保留了舰载直升机队、无人机队、训练单位等单位，其中還保留一個陸基戰鬥機旅。研究所推測是要支持海軍在南海的廣泛行動，或被改裝為歼15等艦載戰鬥機。研究所分析，從海上能力來看，這種轉移對海上力量提出更高要求，因為執行海上打擊那時需要戰區聯合指揮系統。在之前，解放军海军拥有自己的海上攻击机，可以执行相对复杂的海上打击，无需利用解放军其他军种的能力。但在日益增长、强调多域作战状况下，解放军空军海上打击能力、火箭部队多域火力和海上打击任务本质上是联合的，因此调整中国海军的所有空中海上打击能力，是符合现有的联合指挥现代化努力。研究所指，海军航空部队将歼轰7、轰6移出，令海军母可以用于高速飞行状态下执行布雷任务的飞机，除非空军愿意将布雷训练纳入，否则运9反潜机可能将成为一可以布雷的机种。另外，如果预警机亦脱离海军资产，可能会令海军在执行任务嗰阵必须不断透过战区指挥系统请求派遣空中支援兵力，加重战区协调工作压力，亦可能造成延迟或空档问题。但就整体空中力量统整而言，研究所认为产生2个好处：一是先前海空军各自拥有自己的战斗机、轰炸机、防空和空中监视雷达装置，即是有2个相似的管理链和重复的人力配置，统整后可以简化行政结构，让具相同功能的单位可以更有效配置。二是以往在浙江舟山以南到海南一线通常是解放军海军航空部队， 武解放軍空軍雷達或陸基防空部隊，經過統整後，解放軍消除了潛在的地理接防問題，將可更有效運作。研究所結論說，這個轉變代表了解解放軍組織方式的顯著變化，廢除跨軍種的冗餘能力，表明解放軍聯合能力顯著改善。研究所在去年10月24日公布中共解放軍火箭軍組織結構報告，詳細梳理火箭軍內部人士結構和在全國的部署，具體信息包括基地地址、部隊主要功能、負責人中英文名和部隊番號等。報告中以樹狀圖顯示了火箭軍各個部門主要負責人的照片、姓名和他們彼此的關係。報告還在中國地圖上標註出火箭軍在全國各地的部署情況。據了解，中共認為這些資料不可能由基層逐一收集而來，認定是高層泄密，中誠問題已嚴重到危及領導人人身安全，因此陸續傳出火箭軍高層中箭落馬。據傳至少前後三任司令、兩個副司令、軍司級幹部若干遭到逮捕或調查。7月31日，中共發布王厚斌、徐西盛晉升上將，並分別接下火箭軍司令和政協職務。德反間諜部門首次點名，中聯部是情報機構。德國憲法保衛機構首次將中聯部列入情報機構，並提醒官員和當局和他打交道務必謹慎。多年來，中共一直試圖擴大國際影響，而中聯部發揮核心作用。德國憲法保衛機構提醒本國官員和政府部門和他打交道一定要小心，因為中聯部實際上是中共的特務機構。據大紀元報導，德國憲法保衛局日前在發布的安全指南中寫說，中聯部實際上好像中共的一個情報機構般運作，因此應劃歸為中共情報機構。憲法保衛局建議官員和各部門和中聯部人員接觸時要特別謹慎和克制，而且在交流中要避免發生刑法第99條所界定的行為。這一條是指介入和外國特務機關合作的行為。中聯部最早是中共中央負責對外工作的職能部門，主要是和各國共產黨對接，但現在早已擴大到民主黨、社會黨、工黨、保守黨、人民黨等各種政黨、政治家和國際組織，包括發展中國家，還包括發達國家。中聯部直接隸屬於習近平領導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政府機構內擁有眾多掩人耳目的職位。他的目的是和世界各國的政界人士和政黨建立聯繫，讓中共領導層了解其他國家的政局、軍事和經濟潛力。該機構在國外代表中共立場，目標是為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貢獻。在近年，中共改變了間諜手段。憲法保衛局解釋說，雖然間諜破壞和操縱活動最初主要發生在民事和軍事特工部門，但近年來它的重點越來越多轉移到政黨機構。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共越來越積極宣示權力，中聯部的任務範圍亦發生重大變化，很多德國的政治家、政黨和政治組織都成為中聯部瞄準的合作夥伴。 憲法保衛局話，中聯部成員不遺餘力咁同德國大量有影響力嘅人士接觸，努力維持已有嘅聯繫，確認同招募嗰啲對中共政權特別友好嘅決策人，促使佢哋做出有益於中共利益嘅決定。中聯部成員仲會喺同個人交流中，索取有關敏感政治問題嘅信息同意見。德國現在意識到中共間諜的無孔不入，並已着手應對。就在7月底，《明鏡周刊》報導，為降低學術間諜活動風險，愛爾朗根紐倫堡大學從今年6月開始暫停接收公派大陸留學生，而德國教育部表示支持。德國政府上個月先發布第一個對華戰略，表示要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在6月憲法保衛局發布的最新年度安全報告中指，中共在工業和科學間諜方面對德國是最大威脅，因為它對信息收集採取全面的方法。美媒指，美國制裁無法阻止普京侵略烏克蘭，但可以讓習近平犯台前三思。中共持續加強對台軍事威脅，接連派出軍機、軍艦和無人機繞台，多次進行對台實彈軍事演習，破壞兩岸和平，受國際社會關注。彭博評論文章分析，美國對俄羅斯制裁無法阻止普京侵略烏克蘭，卻可讓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攻打台灣一事三思。彭博專欄作家白蘭斯一號以「對俄羅斯制裁擋不住普京，卻可能阻止習近平」為題撰文表示，制裁是一種讓美國人愛恨交加的手段，華府官員愛他，制裁作為脅迫或懲罰工具，幾十年來已經顯著擴大，但很多評論員不喜歡制裁手段，不滿華府反射性地運用制裁手段去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反而削弱美國的力量。美國財政部在2000年一共制裁912個個體和實體，這個數字到2021年增至9421。在俄羅斯去年侵略烏克蘭後，光是俄羅斯就有超過2500個個人和實體被美方制裁，理由包括保護人權、打擊恐怖主義、懲罰侵略等，而經濟和貿易制裁更是展現美國力量的一項重要工具。但學者、專家和一些決策人士警告，美國想要拿制裁來實踐顛覆敵對政權、強迫專制領導人轉變這種目標野心太大。白蘭斯指，對制裁手段提出批評的人經常忽略四項重要因素。第一是，制裁手段還未造成人們逃離美元的現象發生。事實上，美元在國際金融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比冷戰剛剛結束時更強大。國際貨幣基金數據顯示，烏克蘭戰爭亦難以減損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所佔比重。第二是，制裁因為可能阻嚇他國起而效尤並且改邪歸正而奏效，處罰某些劣行的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讓那些打算有樣學樣的政府停下腳步重新思考。白蘭斯寫話，如果美國沒有改變普京的行徑，但確實讓中國的習近平對攻打台灣一事三思而行，這個對華府來說是相當划算。第三，即使無法改變政權或領導人行為，制裁亦可能有效。美國官員並不認為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可以在道德上為普京開悟，他們希望時間增長，制裁造成普京在經濟和軍事上遭削弱， 因而降低普京進行侵略的能力。同樣，沒有人真的覺得讓中國無法取得先進半導體就可以改變習近平的世界觀，但借由控制中國的前沿創新，相關制裁可以讓中國更難主宰世界。第四，正因為這樣，制裁對美國政策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不是與日俱減。華府和盟友正是與好戰的俄羅斯陷入曠日持久的對峙，而美國正是與中國展開全面競爭。要壓制這些對手，就必須從經濟和軍事發展上着手，這個意味著讓他們無法取得可能讓他們躍進的金錢、技術和其他工具。感言導演杜琪峰談港產電影。著名香港導演杜琪峰日前出席第六屆馬來西亞國際電影節嗰陣，在一次講座中同在場人士分享創作經驗。在談及香港電影的現狀和未來嗰陣，杜琪峰說香港電影的大問題遲早會出現，而且來得比想像中更快，原因是香港不屬於香港自己。杜琪峰這次前往馬來西亞擔任電影節競賽單元評審團主席和頒獎嘉賓，他在29號的電影節大師班上說，在超過40年的電影生涯中，日本導演黑澤明和胡金铨導演的作品對他啟發最大，都是電影語言在這裡講故事。提到他的飛子仔拍攝方法，杜琪峰說，我是邊拍邊寫，那個就是我拍電影的方法。我拍戲是靠直覺，沒有完善計劃，但我知邊些是可行。我不寫劇本是因為在還未到必要那時先不做決定，保留還有轉彎的餘地。至於什麼時候必須決定，那個就是開拍那時。杜琪峰亦評論香港電影衰落的現狀和談及香港電影的未來。他直言香港電影的大問題遲早會出現，這次來得比我想像中更快，原因是香港不屬於香港自己。香港在歷史上的出現其實是一個巧遇，終有一日他會老老實實告訴你他是屬於什麼。杜琪峰亦深深明白到香港的新一代的困境，說他們和我們過去所接受的有所不同，他們不能夠忍受他們不認同的事是必然的。我亦感覺到當今的奇怪現象纏繞著創作人，如果說真話就是死路一條，如果不說又調戲不順，情況就是這麼尷尬。你壓制得把口，但壓制不住內心。對於這個困局，杜琪峰覺得需要一些魔法，就是需要繼續去做，繼續努力，避重就輕，或者是聰明地表達你的心底話。難過亦要過，人生本來就不完美，始終會有改變。壓迫力越強，情感爆發力就越強大。現年68歲的杜琪峰是香港著名的電影監製和導演，曾經獲得六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三屆台灣金馬獎和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等國際獎項，亦是首位在國際三大影展上獲邀擔任主競賽評審的香港導演。代表作包括 PTU、 大隻佬、大事件、又到龍虎榜、黑社會等等。今年第73屆柏林影展期間，作為評審之一的杜琪峰在記者會上直言，當人民失去自由，電影通常首當其衝被獨裁者對付，而全球爭取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都要支持電影，因為電影會為人民發聲。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